清楚。
有有有。
我们在这个没有讲到之前，我们把经文读一读，好不好？好。我们经文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23:11-23，有圣经的可以打开你的圣经，若是没有的话，我们就一段两段三段就读完了啊，好不好？来，打开撒母耳记下23:11-23。这里讲到大卫的勇士们，那么一共呢一共有37名，但是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讲3名啊，3个勇士。那么请大家一起来读11节。其次是阿拉人亚基的儿子撒玛，一日在以色列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了红豆田里，在令其逃跑，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最田。那耶和华给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第二段是不是第二段？好，打一打啊！第二段，好。第二是3个勇士啊，13-17，请。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腓力斯人的军兵在利伐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这，腓力斯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刻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3个勇士就闯过腓力斯人的营盘，使伯利恒的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的面前，说，耶和华，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3个勇士所做的事。希路亚的儿子约亚的兄弟亚比塞是这3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3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3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在他的手里不及那3个勇士。第三段是比拿雅20-23，请。在贾雪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一事，他杀了摩押人，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用枪将他杀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现在勇士里得了名，30个勇士尊贵，只是不及前面3个大卫护卫。好，你觉得很奇怪哦，37个人只选了这3个，不过这是在里边的经文里边比较特别的一点。大卫年老的时候，他呢要数点他的勇士们，那么把这个勇士的单子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给这一些的勇士留下名，就是功臣。当然这些功臣呢都得了尊贵的名字。我在这里选了3位呢，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神的灵也带领我，当我讲到这个3个勇士的时候呢，也是下个星期你们要开会有大会， 众同工们也选了新的执事上任，也呢若是神的带领，那么新的牧师，其实我的好朋友黄家松牧师要来这里做主任牧师，这是我衷心感谢主的。好了，时间不多，我就讲第一个。这37个人里边有一个人叫做撒玛，圣经呢没有讲的太多，说这个撒玛是哈拉人亚基的儿子，在这个撒玛的所做的事情里边呢做得很特别。一天呢很多腓力斯人来攻这个大卫的这个军队，那些人看见这些腓力斯人很勇猛，装备也非常的好，大家都知道腓力斯人呢用的武器是有铁的，大卫的勇士们，大卫的军队呢是铜的，在大卫的时候这个铁依靠腓力斯人来供给他们的，所以拿一把刀拿一个枪如果是铁的话呢就比铜刚硬了啊。你都知道姊妹们都喜欢买刀，为什么买刀呢？因为是刚的，很厉害的，斩鸡斩肉斩骨头都可以斩的啊！做厨子的更要喜欢，所以打起仗来的时候呢，若是呢这些腓力斯人很勇猛冲过来的时候呢，这些人很惧怕他们，第一他们勇猛，第二他们用这些兵器很好，所以大家都逃，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撒玛，他站在一块长满红豆田的田里边击杀腓力斯人，就了那块田，怎么样他也不退，怎么样他也不逃，结果大获胜利。我读了这个经文时觉得这个守住红豆田的撒玛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圣经告诉我们红豆田呢也不算是什么，也不是很大，就这么一块红豆田，也没有什么宝贝在那里，但是这个人凭着信心站在那块田里边，站得很稳啊，绝对不放松啊，好像一个人能够挡住整个的潮水一样的，所以我们叫做中流砥柱，英文叫做 against the tide。红豆田守住了，帮助了大卫的军队，看见他在那里都站着不动，大家要学他的勇敢，这个我们遵从他。这段话里边使我想到路加福音第16章那一讲，人在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的事情上也忠心，人在小的事情上不义，在大的事情上也不义，人在金钱上不忠心，谁还能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呢？我们今天早上博饼的时候有弟兄提出来，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但是在地上无论你多少钱也不过是少数的。我发现这些总统候选人真是厉害啊，能够呢去演讲，讲一场演讲的几百万，现在听说这个奥巴马总统有$1 billion，哇，究竟多大呢？所以他在金钱上也不怕啊对手，但是红豆田算不得什么，红豆田算不得什么，不过是一个见证，你知道吗？这些勇士们都是一个好的见证啊，有见证就能够有意向，有见证就能够使人振奋，
有见证就使人知道小事上忠心，大事上他一定是忠心的。所以神将大的事情也交给他。当然撒玛没有在地上做元帅，也没有做特别大的事情，不过他的忠心，他的忠心却成为大卫勇士里边的了不起的人。在这里我要讲一个啊，忠心的勇士啊，不知道有各位有没有看过好几年前这个《生命季刊》上讲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吴维尊弟兄，老弟兄。他有一个圣经的名字叫做以巴佛，以巴佛。以巴佛是什么人呢？新约圣经里边说的是这个保罗的同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七节说的是一个忠心的执事啊。还有呢，在腓利门书说同保罗一起坐监的那个以巴佛。吴维尊老弟兄是浙江人，他的家是很富裕的，但是大时代的时候为着信仰的缘故，他坐监牢，一共坐了23年。2002年他被捕劫去。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边有觉得他有离开我们到主那里去，真是好像那些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我讲讲这个故事你就听了就知道了。中国的以巴佛还没有其他人好像他这样能够代表守住一块红豆田呢。这个以巴佛是他母亲给他的，生下来在基督教的家庭里边长大。他说愿我这个儿子将来就是忠心到底，果然不错。吴维尊老弟兄住的监是在内蒙自治区的银川市，宁夏银川市，坐监牢，后来又做劳动改造，一共23年。出监牢的时候，也就是平反的时候，那些为着信仰能够坐监牢的人都平反了，但是吴弟兄却不肯离开他的监牢，因为他不是要平反，他是要中国政府给他一个道歉。他说中国政府里边的宪法里边没有一条说是信仰的缘故也坐监牢的，所以他放他赶他出去，他就租了一间房间，就在银川的监狱的旁边。他说我是为信仰为基督教坐监牢的，你们要写个信告诉我是错误的，我不是要平反。所以他不离开这个监狱，在间房子里边每个月靠着政府给他的几十块钱生活很简单，每个星期禁食5天，因为他监牢里边常常没饭吃，因为他信仰的缘故，他身体又瘦弱，所以呢他习惯了一个星期只吃2天饭。因为什么缘故呢？他进监牢的时候他不放松的，就好像他守住红豆田这样，每一次吃饭都是衷心的祷告。所以呢那些其他坐监牢的看见祷告，他是又来了又来了，就把这个饭拿走了，所以他常常没饭吃。吴弟兄常常写，他说我生下来我很瘦弱，我是最怕饥饿的，但是他不放松，每次吃饭都谢饭，每次吃饭都祷告，常常被那些同坐监的人虐待，一直没饭吃。 他被打，他不说话，他坚持自己的信仰。当文革的时候，他也守住一个规条，他说我有四个不允，四个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回答。文革过了之后，他仍然坚持这四个原则。生命杂志给他出了一些文集和见证，我也拿来看，因为他的口头禅就是说，我这一生但愿做大卫的勇士，萨玛，守住一块小小的红豆田，一直能够见到主面。他在那个房间里边就用自己的油印的方法写信给全中国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愿意看的，一共300多封信，每年有些在不同的地方都收到他的信，题目就好像人人都软弱冷淡怎么办，没出路，还是不住的进行祷告啊，要刚强壮胆呢、啊、我们还是好像王明道先生所讲的，我们仍然是为了信仰等等。如果你有想看的话，就写一信给生命杂志、生命月刊，你可以拿到这些。我在北京有一次去培训，认识一个弟兄，他是英国来的，他年纪蛮大了，在中国已经教书教了10年了，他是教电脑的。有在那个期间里边认识一个北京的小姐，他们谈得很好，也是都是信主的，这小姐要嫁给他，但是这个弟兄同这个小姐相差的年岁呢是将近20岁，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说你做了王老五一辈子，现在想结婚了。他说很多人都说我不应该同一个这么年轻的小姐结婚。那么去见谢摩善牧师，见袁湘臣弟兄牧师，有人说这个说法，说不要，有人说可以，说我也不知道。现在我想到一个人，在银川的一个老弟兄，他叫尹巴佛，他是很忠心的人，所以呢，我从我的未婚妻两个要跑到银川去找他，我就问他，我现在有准备好了，这个小姐也准备好了，我们应不应该结婚？如果应该结婚的话，一句话。我在那时我亲耳听见的，我说你什么时候去啊？他下个星期就去。我说这么远的路，他说人生大事，这么远远的去。后来他去了，我回来之后知道他去了，见到以巴弗老弟兄。以巴弗老弟兄看到他们，他说你的信仰如何？我这个小姐讲你的信仰如何？你把你的见证给我听，讲说听听。你们两个年纪相差这么多，将来结婚，一个老公是这么老，太太是这么年轻，你知道你要预备来服侍这个老公吗？他同他们住在一起三天的时候，老弟兄为他祷告。到最后一天，老弟兄，我觉得我祷告之后通了，你们可以结婚，回北京吧。我的感动就是说，这样一个老弟兄，也不是很有学问，也不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忠心，所以整个的中国的家庭教会就很这么的尊敬他，连一个从英国来的弟兄，教电脑的弟兄也要尊敬他，觉得人生走这条路，如果老弟兄肯为我们祷告，没有事情是艰难的，所以他们两个结婚。后来我就没有什么消息了。今天在中国的教会， 多少的人为了信仰的缘故，就好像那个沙马守住一块红豆田而已，但是忠心到底，就能够是怎么样在风雨飘渺抛飘摇的时候，在大逼迫的时候，咱们中国教会家庭教会就能够站得稳。可惜老的一辈都去了，李巴佛2002年去了，袁湘成牧师也去了，去了主那里见主面。袁湘成的师母过了一年也去世了，吴荣长老也去世了，焦元年牧师也去世了，余立功老牧师也去世了，但是他们留下美好的脚踪，美好的榜样。但是我们这一代有谁能够站在那块红豆田里边永远持守不放手，就好像沙马一样的忠心的执事，忠心耿耿的人，在人看了算不得什么，但是在神看却是一个知名的大勇士。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说有了5000又赚5000，有了2000就赚2000，而是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好人。第二，这里讲到三勇士，请你打出来，三个勇士。第二段，有一天大卫在穷极潦倒的时候，住在亚都兰的洞里边，那时候他的兵他的人很少，他的营地都被这个腓力斯人围住，腓力斯人的军营是在利伐因吴安营，虽然这个亚都兰洞离开伯利恒不是很远，但是伯利恒却是大卫的家乡，年轻的时候牧羊的地方。所以那一天他说，我好像在这里被人家围住，好像个囚犯一样。他心里边升起一个很难过的感情，他说从前我牧羊的时候常常在伯利恒那个井水里面拿点水，特别天气热的时候喝点井水，觉得非常的痛快。哎呀，有家回不得，如果我能够有一些人能够打一点伯利恒的井水给我喝喝话，我真是感谢神了。这句话他自己讲，以为没有人听得到，但是他有三个跟从他的人却听到了。这三个勇士，他们听到他们的领袖大卫想喝一点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他们就冲过去，闯过腓力斯的营盘，然后一直拿着武器，能够在夜里边，我相信是夜里边，能够拿到伯利恒井里边的水，拿来之后就交给大卫。大卫，你所想的也不过是伯利恒井里的水，现在在这里，请喝。大卫拿着这个水不肯喝，他说这个水是你们三个勇士闯过的营盘，用自己的生命换过来的，我怎么敢喝？唯有神能够得着这一切的荣耀，我不过是一个只是一个带兵的，我算不得什么，我不过只是在牧羊的人。于是他就把这个水祭奠在耶和华的面前。大卫在这个事情上来称赞了三个勇士，其中一个是亚比塞， 在这种崇高的原则底下，我们觉得一个领袖的荣美啊，是在从这三个勇士敢为他冒险生命去拿他最喜欢的东西，这个是非常值得人称赞的。我讲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世上谁是我们最高的领袖呢？就是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赐他超乎万民的，在一切所有的圣灵都敬拜他。我们在这三个勇士的身上看见了他们的爱心，前面是讲忠心，现在讲爱。这三个勇士爱他的领袖，爱他的首领，愿意把生命在所不惜的去得到大卫所喜欢的一点点伯利恒井里的水，何等的难得。今天在教会里边，各位，有的时候我要求的并不是你的恩赐，要求的并不是你能够做这个做那个，能够在行政上，能够在金钱奉献上，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能够为教会做一些事情，其实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现在大型的教会 mega church 的牧师常常谈的，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的方法常常同他的同工说：“你爱主吗？你爱主吗？你爱主吗？我也爱主，跟我来，我们一起来爱主。”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个比一切的奉献更重要，你知道吗？你做一些事情，你奉献金钱，奉献时间，奉献你的劳力，奉献这些都是很好，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彼得想到自己三次不认主，现在在基比亚的海边，主向他问：“你爱我吗？”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其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为我死，我为主活。各位弟兄姊妹，最高的要求在教会里边，也无非就是人家会问你：你爱主吗？你爱主吗？在人生里边有很多痛苦的事情，我也想到焦牧师在世的时候很多痛苦的事情，牧养教会的事情，最后一句还是这样的：弟兄，你爱主吗？你为什么会这样做？我说我们有这样美的、善的、真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应该像这三个勇士，为着他的主的缘故，能够不舍生命，冲过腓力士的营，得着那个他们领袖所喜爱的东西。我也替那年轻人证婚好多次，我常常也替我的三个儿子证婚。我常常的讲的一件事情，我用路德跟随拿俄米那个故事常说，拿俄米叫路德回去吧，回去吧，我没办法再找一个丈夫跟你结婚了。 回去吧。然后这个路德就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往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叫我们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为什么？因为拿俄米太爱路德，拿俄米这么多年同他的两个媳妇所表现的就是爱，所以路德跟随主，跟随他的婆婆，是因为他爱她。包括他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决心跟从主，没有生命之道我还跟从谁呢？任何一个教会的伟人都常常提到，我愿意跟从主到底。 John Newton 那个写这个奇异恩典的那个牧师，在伦敦做牧师几十年，他写过这几句话，他说 I am not what I ought to be, I am not what I wish to be, I am not what I hope to be,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忠心、信心、爱心。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的，这是比拿雅，请你打出来第三段。比拿雅就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说啊，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勇士叫做，他的名字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打仗很不错的。有一次在冬天他和别人打仗，他杀了一个摩押人啊，他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去杀了一个狮子，然后从一个强壮的埃及人比武啊，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雅只拿一个短棍呢、啊、从埃及人的手里打的时候，他凭着什么？凭着万军的耶和华之名，你拿铜戟，你拿盔甲，你拿一切的武器，我没有什么，我只有这个短短的棍子，下去在这坑里边将那个埃及人杀死了。所以这个比拿雅在这三十个勇士里边都被尊贵。今天我们在众人在教会里边侍奉啊，常常如果你是做童工的，你知道我做过童工，我做过二十年的长老，我知道当我们做童工会主席或是执事的时候，但愿我所有的能力摆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好的见证，在这个教会里面建造的时候，我们特别建堂的时候，我有最好的人帮我，最好的 equipment, 最有财富的人在我们教会，那么写一张支票就可以了。但是我没有啊，没有怎么办？拿着一个短棍，拿着个短棍就下去了，凭着什么？各位，当一个人要服侍主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信心啊，就是信心。我们没有办法同人家比啊，我们没有办法同人家比啊，没有最好的equipment，没有最好的财富，没有最好的人才，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但是我们靠着谁呢？靠着万军耶和华，必能成事。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不是依靠工具，我们不是依靠这个人那个人，真正的侍奉就是在极有限的情况之下尽力去完成神托付我这一个小小的事。 所以有一个拉比讲过一句话，他说不是你的责任要一定不可轻易放弃，不一定是你可以在战争上一定胜利，但你不能够投降，不能够逃跑，加给你的你就尽力而为。 It is not your duty to finish the task, but it is your duty not to neglect it. It is not the question of winning the battle so much as in staying in it and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大卫王称赞比拿雅他的信心，当然他的忠心，他的忠心，他的爱。这个世上也好多奇怪的人，好像写诗歌的那个 Fanny Crosby， 他年轻的时候因为那个医生用错了药，使他眼睛双眼都瞎了，但是他没有埋怨，他写了800首的圣诗，成为这么多圣诗的作者里边最多写诗歌被人唱的。在台湾，中国的一个作家叫杏林子刘霞，生了一个似乎是风湿病，但是却是他双脚双手都残废，但是他却归向神，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一个侍奉神的人，在极有限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完成 task， 完成神所托付他要做的。各位，我们在山谷华人圣经教会，有的人服侍了好多年，有的人刚刚参加，但愿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能够在这个教会里边当是属灵的家，好好的在这里服侍主，像那个大卫的三个勇士一样，我们有忠心，我们有爱心，我们有信心。最后做一个见证，内地会派到中国去的7个剑桥七杰，7个大学生毕业之后，因为有其他的事情，这个故事就很长了，我就不讲了。他跟着戴德森的脚中去中国去传教，7个人，其中一个叫 C.T. Studd， S.T.U.D.D.，他来中国传教的时候，他很年轻，他是运动员，是在剑桥大学板球打那个板球 cricket 的队长。后来他又到非洲去传福音做宣教士，然后就死在苏丹。当他临死的时候，他写了几点来诉说一下他的生命。他说，我知道我将要离开这个世界，有几件事情值得我欢喜的。神呼召我去中国，虽然爱我的人都反对，但我依然起行。我也遵照基督的吩咐，好像那个少年的官，当我的家产都给我的时候，我遵照神的旨意献上所有给他神的教会。在那个宣教的事情上，我献上生命，不是只是单单中国，不单只是单单的苏丹，而对整个未闻福音的世界，我尽上了自己的力量。我唯有一件事情是我喜乐的，就是当神将一个任务交给我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拒绝过。
的是特德跑完了一个美好的人生的赛跑，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当守的道守住了，有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这三个今天所讲的勇士，在大卫的生平里面永远被纪念，也好像大卫被纪念。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我服侍了这一代的人。但愿我们每个人也在神的面前立愿服侍主，有忠心，有爱心，有信心。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赞美你，在旧约这么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成为我们今天活着的见证。我们纪念这些勇士们，叫他们的信心，叫他们的爱心，叫他们的勇敢忠心也成为我们的人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